针对中国呼吸道疾病激增的状况，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马克·卢比奥等五名参议员要求拜登政府禁止美中之间的旅行，直到对这种疾病有更多的了解。而中国则表示有关说法纯属恶意捏造，中方坚决反对。中国在疫情通报方面的透明度一直是全球密切关注的问题。北京曾隐瞒2003年 SARS 病毒和2020年初新冠病毒人传人的事实，至今拒绝分享可能揭示新冠病毒起源的数据。这一次北京是否完全公开了呼吸道感染的真相？新冠疫情的健康和政治效应是否还在继续发酵？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流行病学家、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黄志环博士，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博士。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非常感谢。
感谢二位。那首先请教黄主任，在十月中旬以来，中国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呼吸道疾病，感染了大量的儿童。在这个病情延续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呢，世卫组织向中国提出正式请求，要求提供有关儿童呼吸道疾病的详细情况，这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那黄主任，这次中国支原体肺炎爆发到底有多严重，引起世卫组织关注意味着什么？
非常感谢啊，就非常高兴能够再次见到大家。那这一次今年的这个感染呢，确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地方，因为三年的这个新冠，然后今年是第一次，今年秋天也是第一次这个寒冷的季节，在这个管控之后的第一年，所以呢从世卫的报道来看呢，它是从十月份就开始关注中国的这个肺炎和呼吸道疾病的问题。那在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中国各个地方都有这个特别是儿童医院爆满的现象。那么在11月13号世卫还跟这个中国疾控一起做了一个发布会，然后说明呢，就说现在的这些呼吸道疾病主要是因为多种已经知道的疾病来引起的。但是呢在11月21号的时候因为这个一个媒体叫民事新闻网报道了，就说是在北京和辽宁地区有不明原因的肺炎出现，所以这个呢最后来就是被这个 ProMed， 所以是一个世界比较文明的，就是专门提取这个信息的，就是新感染信息的这个网站收录。那么因为这个收录了，是因为是它是不明原因的，所以就更加提供了这个世卫的关心，所以世卫就开始更加关注这个事件。
嗯，那现在中国是说这个是没有新的病毒或者病原体发现，那王培忠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没有主动通报的理由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政府有责任向国际卫生组织通报疫情呢？
首先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提供这平台。另外呢黄教授前面分析的已经清楚了这个前面发生的事情。大家呢实际这个呼吸道疾病发生以来呢，实际大家都关注，因为我们刚刚经过了这个新冠的爆发大流行，大家直接会想到的是不是会有新的变种出来。新的变种呢，我现在作为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讲呢，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但是实际上可能性并不大。大家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新的病种出来以后，它的爆发模式是从一个一元地，然后慢慢就逐渐也可以速度很快向外扩散。中国这次呢，这个基本是多个地方同时出来，包括天津啊、北京啊、辽宁，你刚刚提的，所以不符合那个规律。再有一个呢，从人类历史上历届传染病的爆发流行看，从大流行以后，一般下一次就是大流行呢，还要等很长时间。所以这次如果再有出来高发什么，很可能是过去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本上新的变种出来 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所以我呢，个人更倾向于认为，现在正好是几个因素的叠加。一个冬季本来室内聚居就比较时间比较长，另外呢就容易接触感染，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过3年的抗疫，一会儿我们还可能还要聊，集体的免疫力相对比较低一些，所以呢这个反弹是这个时间出现高发是有可能。另外再说支原体这个疾病，支原体这疾病有一定的特点，它呢传染力绝对没有流感呐，这个包括 COVID-19 这么强，它是一个细菌性疾病，介于细菌病毒之间嘛，细菌性疾病，所以它近距离接触，所以传染力不是这么强。另外呢，它另外一个特点很有趣儿，它每到3年4年有一个周期，中国现在正好赶上周期比较高的时候。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呢，现在高媒度媒体跟民众高度关注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很多这些信息不正确的信息或者虚假信息在那传播。我觉得更可能是这个原因。那至于中国的信息通报等等，刚才黄教授已经说了，实际上11月23号呢，中国跟世界世卫组织有一个沟通，就是对话，所以我相信的这次不应该有新的变种株。
那正像这个黄培忠教授刚才提到，就是说这次冬季似乎这个感染特别严重，而且是多种病毒叠加，所以外界就是非常的关注。那以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马可·卢比奥为首的5名共和党参议员，近日呢就写信给拜登政府，呼吁要实施美中旅行禁令，信函强调我们应该立即限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旅行，直到我们了解更多这种疾病带来的危险。那黄志怀主任，您怎么看卢比奥的呼吁？针对这波感染，中国是否做到了广泛测试？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对中国的这一波感染情况作出答案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共和党领袖的这个建议呢，从流行病的角度来说是并不是说特别不正确，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刻还是为期过早，提有这样的建议，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也知道这个飞行旅行只是所有的这个世界流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我们在看到这个新冠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说，因为没有飞机里和中国的旅行能够防止这个疾病进入，因为很多别的货物啊或者全球的供应链都在进行，所以这个旅客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一般如果有这种比较特别的这种手段呢，主要是为了买一些时间，对吧？然后这个时间呢，可以让我们进行更多的检测。那么我们觉得现在像刚才王教授也提到，现在我们并没有不明原因的这个病毒或者是细菌性的感染出现，所以我觉得呢，现在还没有必要。
那王培忠教授，您怎么看？我们现在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来对中国这一波的感染情况做出一个非常确定的这样的答案呢？
任何事情我觉得都不能100%的说，是不是有我们完全做好准备，或者呢是一点都没有。我非常同意黄教授讲的，卢比奥这个提的这个建议呢，我觉得来讲可能某种上政治因素更大。从这个疾病预防、疾病控制、流行病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来讲呢，我觉得至少是不成熟，甚至没有必要。我个人是不支持这样做的。首先，如果这个真正有新的变种出来，现在持续这么一段时间了，已经早就传到美国，也没有太大意义。另外一个，像黄教授提的是买时间，我们刚刚经过疫情，实际上人的意识、资源准备等于机制都到位了，实际没有太大的买时间这方面意义也不是特别大。再有一个呢，如果这个新的变种进来之后，我们把旅客阻断之后，需要很长时间，需要一段时间做基因检测等等。 目前看基本都是已经知道的病毒来讲，我们检测不检测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些病原体在美国已经存在了，所以停止中国的飞行啊等等，我觉得从科学角度来讲，实际角度来讲都没有太大意义，但从政治角度讲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那美国疾控中心的发言人戴维·戴格尔近日呢告诉美国的新闻周刊，他说美国将继续监测局势，与全球卫生合作伙伴合作应对疾病的增加，同时呢也和当地卫生当局和美国驻中国办事处保持联系。那黄主任，这个美中学术交流和医学交流在新冠疫情期间就中断了，您如何评断目前双方的互动和互信？美国能不能得到非常准确的信息？
是的，我是觉得现在的状况是在回复之中，因为中美的公共卫生合作实在有40年之久，所以特别是在非典之后，那么中国承认呢，当时非典有报道比较晚，那么也承认自己的这个公共卫生系统需要更多的加强。那在非典之后呢，美国的在2003年，美国的这个卫生部的部长亲自到了中国，然后建立一系列的这个合约，那么说中美两国要共同来对应这个大流行的状况。自从那个2003年之后，那么中美在艾滋病、禽流感、猪流感，包括甚至在西非发生的这个埃博拉，在2014年到2016年之间，这一系列将近二十年的这个合作，那奠定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基础。那么中国的现在的疾病预防中心基本上是靠以美国的疾病预防中心的这个模式来造成的，所以两方面的这个公共卫生人士都是非常熟悉，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2016年、2017年的时候，曾经就是美国的这个 CDC 在中国有将近30-40人的这么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那么现在呢，人数已经非常减少，而且是在美国大使馆之内，所以现在呢不像过去有那么多的数据那么容易得到。但是我觉得两方面的这个合作还是有很长的渊源，而且大家也都是非常愿意合作的。
那王佩中教授，您刚才提到这个卢比奥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这个写信或者是一个议案呢，很可能出于政治动机。那您认为现在这个美中方面这个互动和互信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能给美国提供非常准确的信息吗？是否能够完全公开呢？这方面的信息？
我觉得作为民众质疑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作为这个科研人员，我本人就科研人员，都希望这个不光是跟美国、跟世界卫生组织、跟其他各国的合作。我相信呢，通过这么长的疫情时间，我们也学了以前的很多的教训，包括美国跟中国都一样。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也同意黄教授提的，具体怎么合作的方式是不是比以前是促进了还是没有变化，我想的合作是在进行。这跟世卫组织沟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10月份做的。另外呢，大家知道呢，实际上就是 surveillance， 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5月份刚刚建立一个就是国际的新的这个致病源的监测的机制，中国也在里边。主要的立点呢是放在基因检测这方面。实际上呢，基因序列检测呢需要一定时间。大家知道，我们看到高发病，发病多了，但是我觉得需要样本、需要检测等等。我想呢，应该是在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应该会比以前会好一些。我并不是特别怀疑这方面的工作或者这个影响吧。
那我继续请教王佩中教授，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应卢比奥的信函时说，有关的说法纯属恶意捏造，中方要坚决反对。可是呢，不少公共卫生专家表示，中国政府再次的涉嫌封锁信息，比如美国著名华裔流行病学家丁亮，他在 X 平台上说，我听到很多内部人士告诉我，政府当局告诉中国的医生不要报告任 何数字，不要对患者进行测试，也不要报告任何测试的结果。这听起来异常的熟悉，似乎回到了新冠疫情的时期。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些做法？
这个呢，首先呢，我对丁亮这个教授非常尊敬的，他听到的信息，我想是确实听到这信息了。但是这个信息来源本身的是不是有可靠度、程度有多高？即使中国医，我也不能排除中国医生被告知你不能报告这些数字，等于是不是它不属于监测系统里边的，还是这个整个的体制就没有这种？我想的整个体制没有监测系统不大可能，因为医生主要的义务是诊断治疗疾病。我们从流行病学检测，它有固定的检测点，然后采集标本的样子是如何做？这个我确实评论的可以很少，但是所以呢，我不知道信息来源，另外准确度的问题，另外呢，不能把一个个例整个扩散到推广到等全国的国家行为就不检测不报告，我觉得这样说呢，可能没有太强的道理。
那请教黄主任，这个中国在报告疫情爆发的问题上，透明度一直是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也引起了外界对他种种的质疑。即使这个信息是真的，也让外界起到这个怀疑。那您怎么看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报告疫情爆发的这个问题上一直持不透明的态度？
我的感觉呢是这样，确实我们看到从非典之后，我们觉得当时非典呢有大概几个月的晚报啊、那也没有把这个非典作为一个大的暴行来大的爆发来报道。那当时感觉呢可能是这个公共卫生系统不健全。那么地方政府跟中央的这个卫生机构系统这个数据不健全。那么在这个我们看到非典之后呢，不管是中国政府本身，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还有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都来帮助中国来建立这么一个系统。那么现在呢，到新冠之前，那么中国的这个系统，包括特别是两个应该是比较敏感的，一个是流感的这么一个系统，另外一个是不典型肺炎的这么两个系统都应该非常健全。但是呢，也在同时我们看到，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的这个特点，那么地方政府呢以这个抓经济来为主，那么有的时候当疾病跟这个经济的这个有互相抵制的情况之下，地方政府可能更倾向于保证这个这个经济。那么这个lesson 吧，就这个教训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所以呢，我觉得对中国的质疑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呢，在经过这个新冠之后，可能希望这个体制呢有所改善。
我们有位网友 X 网友叫 ChiDog2023， 他说是否需要禁止国际旅行应该由科学家来决定，而不是政客。新冠疫情以来，在数据和资料的公开透明方面，中共非但没有长进，反而做得更差了。这次中国的肺炎数据也许是真的，但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国际社会也不被允许去核实真实的情况。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干扰科学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黄培忠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的，我觉得像黄教授提的，民众质疑政府是民众的权利，应该这么做，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至于这个透明度的问题，以前就我们知道以前有很多透明度不高的问题，这次呢也不能排除。但是作为我个人，只能根据我的判断，根据已有的数据来讲，根据我们现在我个人的判断跟我现在的观察推断来讲呢，我想呢，现在像前面讲了，新的病原体导致这场流行的可能不是特别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因为不信任就发出了旅行的限制令，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理由了。
那刚才二位都提到这个监测的问题，监测流行病的问题。王培忠，我继续请教授，我继续请教您，在这个监测方面，现在中国是否刚才有这位网友也说了，中国也不让外界进到中国进行独立调查。您怎么看中国在监测方面现在有没有接受上次的教训呢？
我觉得就不接受上次教训是不大可能的。大家知道呢，监测呢，从流行病学有监测系统有几个，一个是主动监测、被动监测。主动监测呢，就是意味着就是政府或者管理部门主动的才开始收集这些。被动监测呢，主要是医生或者病人通过报道这类事儿。我们新冠发生不久呢，实际新冠的按定传染病分类的话，中文分为甲类、乙类、丙类，它是归在乙类，但是我们按照甲类的管理。后来新冠大流行过去以后呢，基本又恢复到按照乙类的传染病来管理了。乙类的传染病来讲呢，就不能像包括美国、加拿大一样，不是按照这个主动监测来讲，是被动监测。这个目前来讲出现的这个爆发，它的基本的这个手续应该基本，因为好多因素不确定嘛，我想呢，应该中国采取主动监测的手段，就是采取采样，然后做基因遗传检测，然后及时公布数据。现在确实信息，我们理解信息出来可能有会一些滞后，但是这么长时间没有具体的公布。比如说卫健委的发言人讲，跟疫情前几年级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如果这个是真实的话，拿数据出来更好，比如说把曲线画出来，以前是怎么样，这次是怎么样，大家一目了然了。所以呢，信息滞后，信息不透明，另外呢，这个信息不准确，确实依旧是一个问题。非常感谢及理解这个网友提的问题，我也有类似的这个怀疑吧，就可以说是。
嗯，那黄主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说这一次中国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爆发，它没有通报那么直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去提出了这个要求，它才通报了。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就是一个国家有责任来通报呢？
那么中国呢是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member 之一，就是这个成员之一。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 IHR， 就是这个大全球性的，这个也是在非典之后开展的一个这么一个制定的一个政策。那么如果有不明原因的这个肺炎或者是呼吸道或者其他传染病，那么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向尽快要向世卫组织公布。那么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因为这一次呢，一开始世卫组织在北京有办公室，美国的疾控中心在北京也有办公室。那么世卫组织一直从十月份就开始就在对中国的这个疾病有观察。那么这一次特别提到的主动的要求中国有提供数据，是因为这个新闻报道说有不明原因的肺炎出现，然后另外呢观察到就是儿科的爆满这个系统造成的这个 trigger 的，等于是这个要求。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呢我们也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
所以说在没有发现新的病毒或者病原体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也就是说没有责任要向这个世卫组织通报。那我们来看一位网友提出的评论啊，叫鱼次郎，他说原本公开自己国家流行病的数据就是世卫组织成员国的义务，而中共却一再无视国际规则，隐瞒不报。世卫组织如果不把中国踢出世卫，那么以后就没有权利再要求任何一个国家遵守世卫的规则了。那种组织有什么资格再收取成员国每年缴纳的会费？那我想请教王培忠教授，就是说现在这个很多民众、国际包括国际社会的专家都对世卫组织提出这样的质疑，对他的这个可信性啊、信任度都存在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首先这网友提的问题，先从他的结论说吧。世卫把中国踢出这世卫组织，大家可以设想，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在世界人口的25%，至少超过20%吧，如果踢出这个信息更没有了。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前面我们 都是提到了。现在我觉得双方包括中国跟世卫、中国跟其他组织，应该从过去的教训里边学一些自己的这个过去的经验里边吧，学一些教训，这样来着帮助以后的推进。至于这一次爆发流行，我前面同意，也前面非常同意这黄教授讲的，可能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已知的病原体的爆发，这个加上这个爆发跟我们以前的就是免疫这么多年，就是阳控这么多年，免疫机体免疫力下降等等多种因素组合，大家的怀疑、质疑、建议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也希望中国这方面呢，将来做得更公开、更透明。总而言之吧，跟世卫组织继续合作，跟其他国家的继续合作，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次这个美国国会参议院卢比奥他也说，病毒起到的作用是在一种危机的情势下暴露出长期的趋势。那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卢比奥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切断中国对全球药品供应链的控制，得到了两党的支持。那请教黄主任，这个疫情是否暴露出美中关系的一个长期趋势？那也就是说，今后美中在防疫方面是不是会越来越难呢？您刚才说，希望能够得到改善，那您怎么看这个他的这个话，这个长期趋势的问题？
是的，我觉得这个我们刚刚经历的这个新冠的大流行，一下子3年我觉得对世界各个领域的人群都是一个经验和教训。那么我也看到中国呢，在前20年的期间，它是全世界主要的我们叫 API，就是作为药品的这个基本的化学成分，中国大概提供全世界的50%。到80%，对美国的药厂也是这样的。所以，在一个长期的一个大流行的期间，我们刚才提到很多的船只的往来和交通都受到影响。那么，确实是让各个国家都理解到，那么这样的在这种非常时期，那这样缺药的可能性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可以理解美国的政治界管理人员会对这个是提出来一些疑问，也得到两党的支持，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大流行，并不会是年年都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说4年一个小流行，20年一个中型的流行。那么可能像我们刚刚经过的这个，可能是更长的时间。那所以我觉得不用，现在我们都是惊弓之鸟了，但是呢，我们也应该比较理性地看待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问题。那么现在可以考虑，应该有更多的国家从更多的源头来取得这些药品的这个管理，但是不需要说马上就切断这样的供应链。
那王培忠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在美国和中国，还有中国和国际社会，包括加拿大在内，在今后在这个医学或者防疫方面的交流合作这样的一个前景？
首先呢，我同意黄教授讲的。另外呢，我说呢，我不是这方医疗政策方面的专家。美国、加拿大从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确保将来的医疗的供医药供应链不受影响，这是完全这个能够理解。但是像黄教授，其实中国就占了世界份额这么大，疫情呢也刚刚过去。我想呢，这个来讲，各国的考虑呢是通过疫情本身的体验，但是呢，将来呢，我期望关心的将来会往好处走。作为我们科研人员，包括加拿大跟中国的交流，我们希望呢将来就是更多一些，只是这样期望。但是我们作为科研人员，作为大学的老师，作为这个一般的没有政治的一个影响的人，基本来讲呢，只能在这方面起个促进作用。最终的决策呢，是以政府部门、政府的这个政治家来决策。我们只能说希望这方面呢不应该受到太大影响。
那希望这个政府的官员也能多听取科学家的意见。那我们再回到这一次的这个疫情方面，那王培忠教授，这波疫情现在有没有发现已经蔓延到美国或者加拿大了？它万一的风险有多大？
美国、加拿大疫情的，我是在时刻的关注的。加拿大跟美国基本上类似，加拿大的一般流行比美国稍晚一点。目前呢，就是拿我所在的这个省，安大略省是加拿大最大的。我们每周呢公布一下阳性检测率哪一个病原占的比例最高。现在呢，加拿大的阳性检测率呢就是新冠病毒超过20%，说明什么呢？如果有呼吸道症状，你去医院检测的话，20%的可能呢，大概是新冠，就可以是新冠。另外下一个呢，就是 RSV，就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再往下排，这是流感。今年我们比较幸运，北美来讲，流感的发生的这个严重程度跟流行程度都比往年要弱一些。现在阳性检测率呢，大概才仅有6%左右。所以加拿大来讲，中国现在目前流行的这些病种已经都有了，所以牵扯不到是不是中国传到加拿大，影响加拿大。目前呢，冬季刚刚开始，有可能呢会放上升，但是呢，从目前的预测来讲，上升的幅度不是特别大。目前加拿大的现状是感染新冠的人大幅增高，通过检测，但是重症跟死亡来讲基本没有变化，甚至很低的水平。这个因为加拿大的群体来讲，疫苗接种率是很高，另外呢，经过了感染有一定的群体免疫力，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刚才王培忠教授说，现在加拿大和美国还在继续监测这个新冠的疫情。那在中国，在自从去年12月突然开放以后，就再没有监测，或者是至少是没有再通报了。黄主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监测是一直会进行的，就像刚才王教授提到的，就是在各个国家在都有国家层面的一些监测系统。那中国在这个监测系统方面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了。那么我再也想提一下，因为一般来说支原体肺炎它是在8月底到11月之间到12月之间，这个是它主要的流行的时候。一般来说10月份是高峰，那我们去年在2022年，中国儿童医院的一些研究人员也提供了，也发表了一篇文章，看了从2016年到2022年之间的一些这个支原体病毒的这个爆发状况，然后看到的呢，就是2019年有一个大的爆发。那么之后，2021年、22年，都是非常低，所以也相应了，就刚才王教授提到了，就是3到4年有这么会有一个更大的爆发，所以今年呢，这个支原体病毒的爆发，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吃惊的地方，但是呢，好像在北京的这个流感是比往年提前的，过去呢，就说支原体是在秋天的时候，那么流感呢是在冬天的时候开始，那么今年呢，因为这个时间的相错呢，就是造成了就是多种病源同时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刚才说的一个部分。那刚才还有一个我想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儿科，的各个世界各地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儿科的病床它是不太能够提供经济效益，因为儿科的疾病一般是比较时间比较短，而且做的这个医疗系统就是措施并不需要很多，并不是很昂贵，所以呢，大家都对儿科的这个病床的投资呢相对比较少。那北京和中国各个省市也有这个状况，那所以这次看到这个儿科病房爆满的现象，也是从一部分体会到，就说大家对儿科的这个医生、诊疗还有设施有这个投资不够。或者不如其他的一些疾病，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流行病学家、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黄志环教授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